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我们呢就在《使徒行传》那里，上一集我们就见到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呢，就来到希腊的雅典，他就见到满城都是偶像，而心里面呢就非常之着急。现在呢我们就一起继续看下去，由《使徒行传》的17章22节开始。经文就这样记载的，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说，众位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保罗一开始呢就说，众位雅典人啊，这个讲法呢是非常之正式的。然之后呢他就说了，我见到你们呢凡事都好敬畏鬼神。敬畏鬼神这几个字呢用得非常之不是几好啊。因为呢冇办法充分咁样表达保罗所要讲嘅意思。他是这样讲嘅，我睇得出你哋呢凡事都好敬虔啊，好敬虔先啱喎。雅典人呢就非常之敬虔嘅。雅典呢亦都系到处系偶像喎。咁雅典人同埋希腊人呢敬拜好多神嘅，多到呢数唔清㗎喎。佢哋呢亦都有无数嘅万神殿喎。由各种嘅大神同埋世神。实际上原来呢喺佢哋一切嘅生活嘅事物呢都有敬拜嘅神㗎喎。这个呢就是保罗所讲的意思啦，他们非常之敬虔。有时我会呢听到有些人这样说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去到其他国家呢？那些人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嘛。我呢就估下，保罗当时去到雅典的时候也都会有人问他同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要去到那里啊？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的。我呢就相信保罗会这样答，这个才是问题所在，他们有太多的宗教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传道人来的，好多年之前呢他就告诉我，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丢了我原本的宗教了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，有很多人需要丢了他的宗教，这样才可以找到耶稣基督的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有些人就说了，唉，人类真是太弊了，所以根本不值得被拯救。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人自以为了不起，所以根本不值得被拯救才是真。他们就认为自己好虔诚，好有价值，还是好不错。我亲爱的朋友啊，我们有责任将福音话给每一个人听，因为所有人都是迷失的，他们需要基督。这个呢就是保罗要去雅典的原因，雅典人需要听到福音的信息。请你留意，在雅典那里保罗没有入到会堂当中，他在雅典没有立足的地方，所以呢一开始他就用大师级的口吻就讲了，众位雅典人啊，然后呢他呢就说他们非常之虔诚。在发表这个言论之后呢，他就继续讲了，咁喺《使徒行传》嘅17章23节呢就咁记载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识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已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经文咁样记载，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保罗睇到佢哋敬拜嘅偶像，佢注意到佢哋嘅祭坛、偶像同埋寺庙。事实上呢，这个是非常之漂亮的寺庙，他们呢称为巴特隆神殿。去兴建这个巴特隆神殿呢，原来是为了要敬拜雅典娜的，也就是呢在雅典里面呢去专管智慧、技巧和战争的女神。那里呢到处都是偶像来的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 我睇到呢到处都系偶像，咁喺所有嘅偶像当中，我发现咗一个祭坛，上面就写住未识之神。嗱，会有未识之神嘅祭坛嘅，有可能呢因为雅典人呢心胸广阔啦，嗱佢哋呢就唔想遗留任何一个神。嗱，如果有人嚟到雅典，对佢哋讲，点解你哋冇一个祭坛去敬拜我嘅神噶？咁咧，佢哋咧就可以答啦。哦，呢个祭坛实际上咧就系去敬拜或者去祭祀咧你嗰个神噶啦。嗱，咁样一来，对每个陌生人嚟讲咧，都可以嚟到未识之神呢个祭坛嗰度敬拜自己嘅神，并且咧系相信哦呢个祭坛咧就系为佢哋嘅神所建造嘅，而系佢哋嘅神嘅祭坛。嗱，又或者咁讲啊，咁有可能表示。他们都承认有一位他们不认识的神。很多异教人他们会认为亦都承认一样东西，在他们偶像的背后有一位永活的真神。他们就对这一位神一无所知，不知道怎样去接近他。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，一个遥远未知的年代，他们是有一些传统的，他们的祖先确实是敬拜过这一位神的。好可能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雅典人会有未识之神的原因。保罗就用这个未识之神呢就成为他信息的立足点。他就说了，他想要跟他们呢去谈论一下这个未识之神。他呢就说了，我想告诉你们知道他们所不认识的神是哪一个。或者他打开了话题的方式呢就不是好像外交手段一样那么高明。毕竟雅典人认为他们无所不知的嘛。这一班的哲学家在雅典那里呢一见到面呢就鸡啄不断地讲个不停的。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面所见到那些哲学家一样。现在保罗就开始跟他们讲到这个他们不认识的神。那这个不认识的神是哪一个呢？首先保罗呢就是说他是创造的神。那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呢就这样记载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。神在旧约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，虽然呢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听会幕和圣殿的样式，但是呢他是不会居住在一个在物质上面的居所的。在所罗门去献上圣殿的时候，他的祈祷也都提到这一点，承认了这个事实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这个经文呢就记载了在列王记上第8章27节。这些在旧约里面的人呢承认神是创造者，是永活的神，他就不会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。人就反而呢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的当中。人为什么会认为他可以呢起一座的建筑物去给神去居住的呢？跟着呢使徒行传的17章25节呢就这样记载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保罗在这里就展现他大师级的口才，他就告诉雅典人听，神是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的东西的，虽然他们去建造那些祭坛给他，但是我们所献上的物品给他加加埋埋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。他们呢就想这一位未识之神他明白他们的心呢其实在他的身上的。现在保罗就说了，神是不需要你们任何的东西的，神是一个给予的神，他给了你们生命，也给了你们气息，他给了你们太阳、月亮和星宿，他给了你们万物。这些雅典人他们敬拜太阳的，他们会说太阳神阿波罗每日呢都坐住佢架马车呢越过天空。保罗呢就话啦，太阳系神所创造嘅，太阳其实系神俾你哋嘅礼物，创造者系永活嘅神，佢就系呢俾你万物嘅神， 仲有附带一提，佢亦都系俾到你救恩嘅神。佢唔单止俾你一啲具体嘅嘢，佢亦都俾你属灵嘅礼物。咁喺《使徒行传》嘅17:26就继续记载啦。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同一个血缘做出太多人了，因此我就认为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打消一个错误的想法。在比较好的翻译呢，他是这样写的，他从一人创造出人类的万国。神创造一整个人类，这节经文呢就不是在讲兄弟的关系。圣经里面唯一的兄弟关系呢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兄弟关系。或者我应该呢修正我的讲法，我应该讲罪呢就有血缘的关系。我们全部都是罪人，保罗亦都声明神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神不单止创造了宇宙，他亦都创造了人类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必须要留意他亦都将人类安置在某个地理位置上面。这件呢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件事来的。我的医生呢是一个癌症的专家，他就告诉我要我远离加州的阳光，因为呢我的皮肤是白色的，但是呢神就将一些较为黑的种族呢就安放在太阳光比较强的地方，而将一些皮肤比较白的种族呢就安放在北边。这个呢就是太阳光比较不强烈的地方。我想这样呢是跟医学上面的原因呢似乎是有关的。所以好似我咁样嘅，即系皮肤比较白嘅人嚟讲呢，真係需要特别小心，唔好过度嘅暴晒喺阳光之下。神亦都决定咗人类居住嘅地理疆界。我就諗啦，我部分嘅祖先呢就应该留喺佢哋原来居住嘅地方。又或者对我嚟讲呢，住喺美国嘅加州呢有一啲系住错咗地方嘅感觉。但是我都仍然是很高兴我能够住在这里的。我最多尽量小心去好好地保护自己，就不要接触太多的阳光啦。本来就是要来举例的。好了，我好像讲过了龙了。回来了，神将国家安置在某个地方。但是过去之所以发生战争，就是因为有些国家不想呢只是停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。这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们是想要侵略或者是要攞埋其他国家的领土，这个就是每一次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7:27就继续记载了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，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。经文所讲的揣摩而得这个说话的意思呢，就是探索神在哪里。事实上人不是在这里寻求永活的神，而是寻求某一种神。所以呢他愿意供奉一个偶像来去敬拜他。人并不一定寻求永活的真神，但是他们一定在这里寻找一位神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7:28就继续记载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他并没有称他们是神的儿子，而是称他们为神所生的。他所指的是创造，同埋透过创造和神之间的关系。顺便一提，他在这里所讲的呢，不是一个多神教的观念。保罗不是讲一切都是神，他只是说我们的生活啦、我们的作息啦、存活啦，都是在乎神的，而且神比他所创造的宇宙呢还要大得多。保罗引用了雅典诗人呢讲过的说话来向他们去解释，他就引用了其中一个诗人，他的名字呢叫做阿瑞斯特斯。这一位诗人呢活跃的年代呢就大约是在主前的270年左右啦。他呢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， 来自于奇利克亚。嗱，佢开始写诗嘅时候咧，会向诗神宙斯去祈求创作嘅灵感。佢会对佢嘅神讲：我哋系佢所生嘅。嗱，克利特斯咧又系另外一个诗人，佢就系活跃喺大概系主前嘅300年左右啦。佢亦都写咗一首赞美诗俾宙斯。咁喺诗句里边咧，佢就提到啦：我哋系佢所生嘅。嗱，保罗真正嘅意思当然系话我哋系神一手创造噶啦。嗱，喺《使徒行传》嘅17:29咧，就咁样写噃：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像人用手艺甚是所雕刻的金银石。嗱，换句话讲咧，保罗嘅意思系我哋唔应该成为偶像崇拜嘅人。佢就话俾佢哋知道。神是创造者，那而家佢要向佢哋讲明，神亦都系救赎者。咁喺《使徒行传》17:30咧就咁记载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；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嗱，有一段时间，神系眯埋咗佢对眼，唔去睇多神教。而家光已经照亮世界啦。神要求各处嘅人呢都要回转归向佢。光创造咗责任。嗱，而家神就吩咐各处嘅人呢都要悔改。保罗就向雅典人讲，佢话呢，从过去神嘅工作睇起上嚟呢，佢系创造者。保罗亦都话俾佢哋知道，从神而家所做嘅工作呢，佢系救赎主。嗱，而家佢仲话俾佢哋听，从神未来嘅工作嚟睇，佢系审判者。咁喺《使徒行传》17:31就继续记载：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。当神审判嘅时候咧，佢嘅审判系公正嘅。审判系透过耶稣嚟施行嘅，由死里边复活。有钉痕嘅双手嘅耶稣呢嚟施行审判嘅。保罗一直喺度讲论耶稣基督嘅复活。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系向全人类宣告，因着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神确定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。咁喺《使徒行传》17:32呢就继续记载：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，就有讥诮他的，又有人说：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。嗱，你知唔知道点解佢哋要嘲笑保罗呢？因为喺多神教咧当中，佢哋系否认死人复活嘅。呢个就系多神教所强调嘅其中一个重点嚟噶。多神教否认咧身体嘅复活。嗱，今日当你听到有人话：灵魂会复活，却系否定身体复活嘅话咧？你是听到的呢就是柏拉图的哲学，而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。保罗教导的是死人在身体上面的复活。所以当他们听见死人复活，有些人呢就讥诮保罗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7:33就继续记载：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。有些批评的人说了，保罗在雅典的传道呢是失败的。但是亲爱的朋友啊，他并没有失败，总会有一些人呢会是嘲笑福音的。但是仍然是有一些人呢是愿意相信福音的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7:34呢就继续记载：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，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刁尼修，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，还有别人一同顺从。在雅典这个城市里面聚集了不少愿意相信耶稣的人。当保罗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，总会有些人会相信耶稣的。所以保罗并没有失败，他是成功了。每当保罗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愿意去听，也都有人愿意相信。好了，接着我们就要看一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了。 第十八章嘅主题呢，就是保罗继续佢第二趟嘅宣教旅程。嗱，我哋仍然喺度睇紧保罗第二次嘅宣教旅程嘅。佢一个人喺雅典等候提摩太同埋西拉，等待佢哋呢由比利亚同埋帖撒罗尼加嘅教会带翻啲报告翻嚟，然之后咧加入佢嘅宣教行程当中。嗱，保罗喺雅典嘅宣教咧受到攻击之后，佢转移咧就前往哥林多。咁喺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一节咧就咁样记载：，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。嗱，我曾经咧试过搭一啲巴士咧，就由雅典一路咁样咧落到去哥林多，去欣赏沿途嘅风景。咁我相信咧，保罗就系用脚去行走。嗱，呢一段嘅距离，如果用脚行走嘅话咧，应该咧就要花唔少时间。咁啊，虽然咧行路咧可以更加能够欣赏沿途嘅风景，但系咧就要用好多时间。嗰一次咧，我就搭住巴士啦，我就更加能够享受沿途嘅风景。嗱，我可以同你保证，搭巴士比行路咧系更好嘅。咁咧，沿途咧我经过萨拉米斯海战嘅战场，咁喺呢一个战争里边咧，波斯嘅舰队就被摧毁咗。咁喺巴士抵达哥林多之前呢，沿途仲经过其他历史嘅遗迹。嗱，当我哋研读哥林多书信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明白点解保罗要写信俾哥林多嘅信徒。嗱，而家系让我咁样讲啦，哥林多呢个城市可能咧系当时最堕落嘅城市。哥林多就系罗马帝国嘅荷里活或者系咧拉斯维加斯。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当中，你可以尽情地放纵你的人生的。如果你想要性交易，或者是饮酒寻欢作乐，或者是寻求其他肉体的享乐，你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的。今天你可以在哥林多见到大型的罗马浴池，不过现在就已经成为废墟了。当时饮醉了的人就会来到这里，咁啊，抛喺水里边，咁啊，让佢哋嘅头脑咧可以清醒一下噃。喺相当远嘅地方咧，有一间寺庙嘅。呢间寺庙咧系要嚟敬拜埃芙罗代替嘅地方。或者咁讲啦，呢个系敬拜维纳斯嘅地方。咁咧喺呢间庙里边咧，有1000个守护祭坛圣火嘅处女，佢哋系不折不扣嘅处女。他们也是娼妓，性已经变成为一种的宗教。哥林多当时是最堕落的城市之一，在那里还有2个大型的剧院，由罗马帝国各处来的人都会聚集在哥林多这个城市。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就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，在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，他同样拜访这个地方的。我相信在这个地方里面，保罗的服侍就达到了高峰，这个是他服侍最有果效的地方之一。这个是我的判断，在哥林多和以弗所这两个地方，保罗的服侍达到了最大的果效。以弗所呢是宗教的中心，而哥林多呢是罪恶的中心，这两个城市都是很重要的商业中心来的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就暂时喺呢度呢要停低落嚟，要过一个段落先。咁我哋下一次呢係会继续查考使徒行传㗎喎。咁啊，请你准时候收听啦。咁啊，复述返我哋今日呢所读过一段经文俾你哋听。就係、是、呢保罗企喺雅典嘅阿略巴古上面对雅典人讲论福音嘅内容喎。咁呢就记载咗喺使徒行传嘅17章24-31节㗎喎。咁呢经文系咁记载嘅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， 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。这个就是保罗和雅典人分享信息的中心了，这个也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中心。如果你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又或者有些鼓励，你都可以写信给我。好了，愿神赐福于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。